第五章，该隐亚伯的试验。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性情大不相同。亚伯一心效忠上帝，他在创造主对待堕落人类的事上看出上帝的公义和慈悲，并以感恩的心承受救赎的盼望。但是该隐则存着叛逆的心，并埋怨上帝因他为亚当犯罪而咒诅的全地和人类。他让自己的思想循着那时撒旦堕落的路径发展，放纵自高自大的心，并怀疑上帝的公正和威权。为了证明他们是否相信上帝并听从他的话起见，弟兄二人受了试验，正如先前亚当受试验一样。他们熟悉上帝为拯救人类所安排的计划，并明白上帝所设立的献祭制度。该隐和亚伯都明白，他们必须在这些祭物上表示自己对祭物所预表之救主的信心，同时承认他们必须完全靠他才能得蒙赦免。他们又知道自己符合了上帝的救赎计划之后，方显明他们是顺从上帝的旨意。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他们要奉献头生的牲畜为祭物，来显明他们对基督赎罪之血的信心。此外，他们还要奉献初熟的果子，在上帝面前做感恩祭。这两个弟兄同样的筑了祭坛，各自带来祭物。亚伯照着上帝的指示，将羊群中头生的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从天上就有火降下来，烧尽了亚伯的祭物。可是该隐不顾上帝直接明白的命令，只献上地里的出产为供物，所以没有得到从天上来的悦纳的证据。亚伯恳切地劝勉他的哥哥要照着规定的神圣方法亲近上帝，但他的恳切劝勉凡使该隐越发坚决要顺着自己的意思行。他觉得自己是长兄，不该听弟弟的谏言，所以就轻视亚伯的劝告。该隐来到上帝的面前，对应许的牺牲和必须奉献的赎罪祭心中满怀的埋怨和不信。他的祭物并没有悔罪的表示，他像现今的许多人一样，觉得如果完全依着上帝所设立的计划，把他的得救问题完全信托于所应许之救主的赎罪，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他拣选了依靠自己的方法，他要仗着自己的功德，他不愿意带羔羊来，把羔羊的血掺在他的祭物中，乃是要献上自己的成果，就是他亲手劳碌得来的产品。他奉献祭物，好像是为上帝做一件美事，希望借此而得蒙上帝的悦纳。该隐在建筑祭坛和奉献祭物上虽然都已顺从，但他的顺从只是局部的，对于至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承认自己需要一位救赎主，他却没有实行。就出身和所受的宗教教育而言，这两弟兄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罪人，而且都承认上帝是应当尊敬崇拜的。从外表看来，他们二人属灵生活的造诣是一样的，但进一步看就大不相同了。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亚伯领会了救赎的伟大原理，他看出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认明罪和罪的死刑阻碍了他的心灵与上帝的交通。于是他带来被杀的祭牲，就是牺牲了的生命，来承认他违反了律法的条款。他借着所流的血，仰望那将来的牺牲，就是死在独楼地十字架上的基督。他既信靠在独楼地所成全的救赎之功，便得了称义的见证，他的祭物也蒙了悦纳。该隐和亚伯一样，有学习和接受真理的机会。他并不是受命运支配的牺牲品，也不是一个弟兄命定蒙上帝悦纳，而另一个则命定被弃绝，乃是因为亚伯拣选了信心和顺从的道路，而该隐却拣选了不幸和叛逆的道路。事情的整个关键就在于此。该隐和亚伯代表世上的两等人，这两等人必要继续存在直到末时。一等人接受上帝所指定的赎罪祭，另一等人却冒昧地依靠自己的功劳， 他们的祭物缺少了神圣中保的功劳，故此不足以使人蒙上帝的悦纳。我们的过犯所以能蒙赦免，乃是靠着耶稣的功劳。凡认为不需要基督的宝血，不想靠上帝的恩典，而想靠自己的功劳得蒙上帝悦纳的人，正是犯该隐同样的错误。他们若不接受洗净罪污的宝血，他们就必被定罪，因为除此以外，他们没有别的方法得以挣脱罪的束缚。在世上敬拜上帝的人中，效法该隐榜样者占绝大多数，因为几乎每一种虚伪的信仰都建立在同一个原理上，就是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得救。有人主张，人类所需要的不是救赎，乃是发展，就是说人类能自行陶冶、提高并改过更新。该隐怎样设法用没有血的祭物求得上帝的喜悦，这些人也这样希望不靠救赎的计划而能把人类提高到上帝的标准。该隐一生的历史已证明其结果必将如何，它证明人类离了基督将要到什么地步。人类并没有能力来更新自己，因为人类不是向上渐进于神的样式，乃是向下流于撒旦一样。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完全依赖基督的真信仰，必要借着顺从上帝一切命令表现出来。从亚当的日子直到如今，善恶的大征战一直是以顺从上帝的律法为焦点的。在各时代之中，都有人一方面不顾上帝的诫命，一方面说自己有享受上帝恩眷的权利，但圣经指明，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而且信心若没有顺从的行为，就是死的。凡说自己认识上帝的，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当该隐看到自己的供物被拒绝时，他就向耶和华和亚伯发怒。他发怒是因为上帝不悦纳人对他所规定的牺牲而献上的代用品。他向他的兄弟发怒，因为亚伯顺从上帝而没有和他一样背叛上帝。虽然该隐这样不顾上帝的命令，但上帝还没有丢弃他，却依然抚救这么一个不可理喻的该隐，向他继续进行解释。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上帝借着一位天使传给他警告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上帝让该隐自己决定取舍，如果他愿意信靠所应许之救主的功劳，并愿服从上帝的条件，他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眷。但是他若仍旧不信，并继续违背上帝，他就没有因被上帝丢弃而生怨尤的余地了。可惜，该隐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的罪，反而继续埋怨上帝的不公，并对亚伯怀着嫉妒和仇恨的心。他愤然责骂他的兄弟，想惹起亚伯与他在上帝对待他们的事上发生争论。亚伯却带着温和、坚定而无所畏惧的态度，为上帝的公平和良善辩护。亚伯指明该隐的错误，试图说服他，叫他知道错是在自己身上。亚伯提到上帝原可以立时处死他们的父母，但他却保全了他们父母的性命，这就是上帝的慈悲，并且立言上帝是爱他们的，不然他就不会赐下他无罪而圣洁的儿子来受他们所招致的刑罚。可是这些话反而使该隐更为愤怒，就他的理智和良心而言，他也觉得亚伯是对的。但因那一向受教于他的人，现在竟敢反对他的意见，而他的叛逆又不能得到亚伯的同情，就极其愤恨，于是他在狂怒之下，把他的兄弟杀了。该隐恨他的兄弟，把他杀了，并不是因为亚伯做了什么错事，而是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各时代的恶人也是如此，痛恨那些比他们更善良的人。亚伯顺命的生活和他坚定不移的信心，对该隐乃是一个经常的责难。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天上的光辉在上帝忠心仆人的品格上反照得越发明亮，那些不敬虔之人的罪就显得越发清楚，而他们要毁灭那些扰乱他们安宁之人的心也就越发坚决了。亚伯的被杀是说明上帝所宣布在蛇和女人的后裔、撒旦和他的子民与基督和他的门徒之间必要存在着仇恨的第一个例子。因人的罪，撒旦得了控制人类的权柄，但是基督要赐他们能力，使他们摆脱撒旦的恶。无论何时，若一个人因信上帝的羔羊而放弃了为罪恶服役，则撒旦的怒气就要发作。亚伯圣洁的生活以证明撒旦所说人不能遵守上帝律法的话是虚假的。当该隐被那恶者的精神所鼓动，看出自己不能控制亚伯时，他就大大发怒，以致杀了他的兄弟。照样，无论何时有人赶出来为上帝律法的公义辩护，也必有人表现着同样的精神来反对他们。历代以来，为逼迫基督徒而设置的种种酷刑都是出于这种精神。但是对于在耶稣门徒身上的一切残忍手段，都是出于撒旦和他使者的鼓动，因为他们不能勉强这些信徒服从他们的支配。这种愤恨就足以证明仇敌已经打败了。每一位为耶稣殉道的人都是得胜而死的。先知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杀人的该隐立时就要定他犯罪当受的刑罚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该隐现在罪中是那么深，以致他忘记了上帝的无所不在以及他的伟大和全知，所以他用虚谎的话来掩饰自己的罪。耶和华又对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上帝曾给该隐认罪的机会，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反省。他知道自己所行之事的严重性，也知道所说掩饰的话是虚伪的，但他仍旧反抗，所以上帝的判决就不再单言了。那曾发出恳切劝告和训诫的上帝的声音，这时宣告了可怕的话，说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的罪虽然应当判决死刑，但慈悲的创造主仍旧饶了他的性命，并予以悔改的机会。可惜该隐竟硬着心肠去鼓动反抗上帝的权威，于是他就成了一帮胆大妄为被弃之罪人的魁首。这一个离道叛教的人受了撒旦的引诱，竟成了试探别人的工具，而且他的榜样和影响也发出腐化的力量，以致世界败坏，满了强暴，到了必须毁灭的地步。上帝设了第一个杀人犯的性命，是要给全宇宙一个有关善恶大征战的教训。该隐和他的后裔的黑暗历史不过是一个例子，说明让一个罪人永远存活来进行反抗上帝将会有什么结果。上帝的容忍只能使恶人在他们的罪孽中更胆大妄为，目空一切。上帝宣判该隐罪行的1500年之后，全宇宙可以在充斥全地的罪恶和污秽之中看出这一个人的影响和榜样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显明上帝因堕落的人类违反他的律法而处以死刑是既公正而又慈悲的。世人在罪中生活越久就越胆大妄为，上帝缩短一个放荡无羁之罪人的年日，使世人得以脱离那些习惯于背叛之人的影响。这样的处分乃是人类的幸福，而不是咒诅。撒旦如今经常的在工作，而以非常的努力和百般的伪装来污蔑上帝的品德和统治。 他用范围广大而组织严密的计划和令人惊奇的能力在工作着，为要使世上的居民都陷在他的欺骗之中。那无穷全知的上帝能从起初看到末后，他处置恶者的计划是远大而周密的。他的旨意不单是要止息叛乱，而且要在全宇宙之前显明叛乱的性质。上帝的计划逐步展开，显明了他的公正和他的慈爱，并充分的证明他处理恶者的智慧和公义。其他诸世界的圣洁居民都以极大的关切注视着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他们在洪水以前的世界状况中看出了卢西弗企图在天上设立政权，拒绝基督的权威，并废除上帝的律法所必有的结果。他们在洪水以前时代的那些蛮横罪人身上看到撒旦所支配的是一些怎样的人。那时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们的每一种情绪、感触和想象都是与上帝的纯洁、和平、慈爱的原则相敌对的。这就表明撒旦主张从受造之物中除去上帝神圣律法的约束，结果必要造成何等的败坏。上帝要借着在善恶大征战过程中所展开的种种事实，证明他政权的原则就是那被撒旦和受撒旦欺骗之人所歪曲了的原则。虽然上帝的公义至终必要为全世界的人所承认，但是这种承认已经太晚，而不足以救这些叛逆的人了。当上帝的大计划一步一步地进行到完全成功的时候，他就必得到全宇宙的同情和拥护，即在叛逆最后根绝的时候也是如此。到那时必要看出，凡弃绝神圣律法的人就是投靠撒旦及对基督了。当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一切与他联合的人也和他同受灭亡之时，全宇宙必要同声作证，并称颂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在，成哉。阿门。